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批准通过商业渠道向台湾出售关键的潜艇技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贸易谈判还未真正开始。
What I'm hoping is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get together and negotiate.
美国在华商会主席威廉·扎里特说，希望美中双方能够一起真诚磋商，在任何这些关税正式的征收之前解决问题。美国正是寻找途径使到农户免受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冲击。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了对非法入境美国行为的零容忍的政策，他指示南部边界一带的联邦的检察官受理国土安全部送交的所有非法入境的案件。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我们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批准美国厂商可以通过商业渠道向台湾出售关键的潜艇技术和零部件。台湾星期六对此是表示感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说，美国政府的决定不单止将会有助于台湾自我防卫力量的提升，对区域的安全稳定更加将会带来重要的助益。台湾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台湾国防部的声明说，感谢美国政府重视台湾的国防安全，提供适足的防卫的需求。有关潜艇和相关的技术设备的对台出口问题，一直是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但中国政府认为潜艇是属于进攻性武器，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潜艇。台湾在2006年将潜舰国造作为首要国策之一之后，美国厂商一直是跃跃欲试，但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这类的出口必须要首先经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美国厂商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一年多之后，最近美国国务院批准以双售管道向台湾输出建造潜艇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协助。潜艇被认为是台湾防止武力犯台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但是台湾目前仅有4艘常规潜艇，而且都早已经老旧。中国的官方电视台上个月曾经播出一段台湾海狮号潜艇出港航行的视频，嘲笑这艘的老船已经是服役70几年，是二战时期的美国潜艇，后来美国1973年以训练艇名义是给了台湾。美国总统川普4月5号星期四晚间进一步威胁中国，表示考虑是将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对此，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五对记者说，自己亦都在星期四晚间才知道总统针对中国的最新关税建议。他说，与中国的谈判还未是真正开始，而针对中国的最新关税行动只是在度考虑之中。库德洛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并没有贸易战，希望今后几个月能够与中国进行协商。他同时说，中国必须要开放市场，降低壁垒。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对美国贸易行动的回应欠佳，而在实现公平贸易上，关税手段是必要的手段之一。他并且透露，川普有可能会向中国提出一个贸易建议清单。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鲁钦说，美中官员保持着定期的联系。他在星期五接受美国的新闻电视采访的时候说，随着美中两国关税争端加剧，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美国官员一直和中国定期保持联系。他说，美国愿意谈判，是愿意和中国定期联系沟通。他同时说，一方面美国绝对愿意进行谈判，不要引发贸易战，但另一方面总统完全是有意愿是维护美国的利益。
What I'm hoping is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get together and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美国在华商会主席威廉·扎里特说，希望美中双方能够一起真诚磋商，在任何这些关税正式征收之前解决问题。 喺升级嘅贸易嘅纠纷同埋最新嘅关税争端影响之下，美中两国之间部长级嘅经济会谈前途不明。一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美国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话，冇迹象显示美中两国将会恢复全面经济对话。这个机制喺去年七月两国对话未产生系实质性嘅进展之后陷于停滞。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四月喺海湖庄园会面之后宣布，将会进行四个高层对话，目的在于增建双边关系。全面经济对话是其中之一。这个机制由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商务部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汪洋主持。美国之音分别向财政部和商务部证实该机制是不是陷于停滞，但目前并未有得到回应。美国高级农业官员表示，虽然有很多的选项，但是行政当局必须要评估市场对征收关税的反应。美国农业部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农业部正是寻找途径，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的冲突当中保护美国的农民，但是并没有提供正是考虑的选项的细节。美国农业部负责农业生产和储备的副部长比尔洛西在肯萨斯州的一个大宗商品会议结束之后说，目前关于保护农户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在川普政府将会如何保护农户方面，洛西副部长说还未有具体的建议，但肯定会进行讨论。美国司法部长蔡辛斯星期五宣布了对非法入境美国行为的零容忍的政策，他指示南部边界一带的联邦检察官受理国土安全部送交的所有非法入境的案件。蔡辛斯在星期五签发的单页的备忘录当中，敦促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四个边界州的联邦检察官，针对依照有关法律申办的所有的犯罪行为，立即采取零容忍的政策。相关法律将会是将未持适当证件入境美国视为犯罪的行为。蔡辛斯在备忘录当中说，这项零容忍政策需要超越任何现行的政策，如果实施这项政策需要额外的资源，各个办公室需要指明并且索取额外的资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俄领导人长期执政推动两国更加走近，普京总统说俄罗斯和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在中国外长王毅访俄期间，双方在北韩问题上协调立场，同时确定了两国领导人今年会晤的时间表，但两国走近将会有哪些实际的动作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5号星期四会晤到访的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以及中国成功召开两会并做出一系列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决定后，希望双方能够继续朝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向前进。很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将长期甚至会终生执政。中国刚刚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因此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相似，同时与西方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越来越远。一些俄罗斯媒体上有关走中国道路控制互联网的讨论声音亦都不断增多。虽然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被批评为假选举，以及选举活动被操控，出现了大量的作假和舞弊行为，对普京构成真正威胁的竞争对手亦都被禁止参选，但中国仍然认为俄罗斯总统大选代表民意。王毅在会晤中祝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王毅说，普京以破纪录的得票率赢得大选，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支持，以及普京在俄罗斯社会中所享有的威望。王毅特别强调，普京当选亦都符合中国发展和加强对俄关系的期望。王毅和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一次访俄，正值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继续恶化，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激化。一些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俄中现在共同联手，或者是中国支持俄罗斯对抗美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入侵乌克兰的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甚至认为，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现在结成联盟，使美国震惊不知所措。王毅访俄之后，北韩外务相李勇浩马上将在4月9号访俄。而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前， 李勇浩同王毅亦都喺北京短暂会晤。同时，针对媒体最近有关俄罗斯已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嘅报道，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表示，目前仲未有普京与金正恩会晤嘅日程安排。在北韩问题上，协调立场是王毅这一次访俄的一个主要议题。两国外长4月6号星期四会晤后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他和王毅会谈中尤其关注了朝鲜半岛局势。拉夫罗夫说，俄中将继续推动双方去年提出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计划。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在年底在联合国推动撤销对北韩的制裁。王毅这一次访俄同时还确定了两国领导人今年的会晤计划。普京总统将在6月份访华，并出席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将在今年年底访俄。在今年的金砖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20国集团峰会上，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将举行双边会晤。另外，克里姆林宫亦都希望习近平能够访问俄罗斯远东，参加9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目前还不清楚中俄进一步加强关系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故意摆出姿态向美国示威，或者是双方未来将采取一些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国最近几年在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已经引起俄罗斯抱怨。中国是否真的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正考验双边关系。使外交和政治分析人士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年的中俄联合军演是否将有更大的动作，或者是在军售等领域，俄罗斯是否将向中国更多让步。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立场松动，导致双方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 战机交易很快成交。中国多年前曾经寻求购买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但被拒绝。国际形势变化后，俄罗斯是否会改变初衷引人关注。中俄过去商谈大型武器交易时，中国国防部长通常与俄罗斯相关高官甚至普京总统会晤讨论。但是公开报道的这一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俄停留时间比在白俄罗斯的还少。魏凤和只是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支俄军部队，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并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随后离开莫斯科抵达白俄罗斯访问。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几大程度上真的走近还需要观察。
Слова о том, что нужно разви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 с Индией и прочее, это во многом слова, потому что еще не ясно.
萨林说，有关俄罗斯继续与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加强关系的言论，亦都可能只是讲讲而已。因为首先是未来亚太地区将有怎样的政治安全结构，目前还是未知数。这一次同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亦都不想完全依赖中国。有俄罗斯学者最近撰文呼吁，在新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应更多发展和日本、南韩等其他亚洲国家关系。日本首相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俄罗斯，并将参加5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普京亦都在度准备冇几耐之后访问越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东盟国家对这场摩擦是否会发展成为全面的贸易战，表达出越来越深切的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在短期内一些东盟国家可能成为贸易战当中某些商品的替代出口国而获得一定的利益，但长期来看，贸易战势必是影响中美两国和东盟的整体贸易量，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朱诺的报道。
按照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5148亿美元，已经连续九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主要出口对象国是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主要进口来源国分别是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对于中美贸易战，乐观人士表示，一些东盟国家可能成为潜在的获益方。渣打银行东盟研究部主任爱德华里就认为，如果美国提高关税的政策只是针对中国，这样美国客户可能需要从其他国家采购进口商品，这个意味着马来西亚等国家可以成为中国商品的替代出口国，而获得积极的日出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制裁可能会导致中国扩大从东盟国家购入农产品，使它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替代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为，东盟国家大多数是农业国，农产品丰富，而且在价格上亦具有优势。如果中国转向从东盟进口农产品，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减少东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对于中国出口的工业产品来讲，一些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一部分。如果中国组装的终端产品出口受阻，产业链的上游部件以及原料产地必然会受到波及。新加坡金英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蔡学敏认为，美国对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增加关税会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两个东盟国家已经完全陷入中国电子产品的产业链之中。法国法特拉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助理皮帕特表示，好像电子产品或者橡胶产品等领域，泰国向中国出口电子零部件和橡胶原料已经是中国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战肯定会影响到泰国。鉴于中美两国分别是泰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和第二大市场，中美贸易战将毫无疑问地影响到泰国出口增长的预期。泰国资深经济学家潘亚披亚管理学院院长桑婆在接受泰国民族部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战一旦真的开打，泰国将很难实现8%的出口增长目标。他建议泰国政府适当刺激内需市场，并下调出口增长的指标。此外，东盟国家亦担心，由于贸易战而不能够进入中美市场的对方产品将不可避免地涌入第三方国家，并对第三方市场造成冲击。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文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将会对印尼产生间接影响，中美两国不能够互相出口的产品会转向印尼市场，对印尼出产同样商品的厂家就有不利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有些国家可能从中美贸易战中短期获益，但是长期来看，贸易战不单止将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亦会殃及其他经济体。渣打银行的爱德华里表示，没人愿意打贸易战，美国亦不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看，外界认为美国宣布的制裁措施将是可控，而中美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诺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就一宗涉及中国概念股公司的诉讼举行庭审，这宗历时了近七年的诉讼所涉及的是诉讼时效的法律技术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怎样判决，不单止关乎诉讼双方的利益，亦都会对今后这一类案件的判决产生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8年3月26日就艾瑞泰克起诉莱什一案举行庭审。艾瑞泰克200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实际上是一家中国概念股公司，其总公司艾瑞泰克中国肥料有限公司设在北京，主要业务是以富植酸为基础原料的有机肥研发、生产和销售。2011年，艾瑞泰克因财务质疑被纳斯达克紧急停牌，2012年彻底退市。该公司的股东和投资人在2011年和2012年以集体诉讼的方式连续两次起诉了艾瑞泰克，但均被驳回，理由是不具备集体诉讼条件。2014年，以迈克尔·莱什为首的股东再次提起集体诉讼，但是诉讼时效期已经到期，诉讼双方在联邦下级法院你来我往，各有胜败。美国法典第28篇第1658B1 规定， 对于涉及证券法的欺诈指称，私人诉讼应在不迟于违法事实发现后的两年内提起，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诉讼时效。需要补充的是，在美国，一部法律在写入美国法典之前，必须先由国会议员提案并且通过，然后交由总统批准，使之成为法律后方可列入美国法典。需要指出的是，此案最初的原告是以莱什为首的美国股东和投资人，但是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后，中国公司艾瑞泰克反过来成为起诉方。代表美国股东和投资人的律师拒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但是他们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法律中的诉讼暂停公平原则适用于他们的当事人所提起的诉讼。根据这个原则，集体诉讼在有待判决期间，诉讼时效必须暂停或者终止。中国艾瑞泰克的代理律师蔡斯阿荣森认为，对诉讼时效到期之后，原告应该以个人方式提讼，而不是接二连三的提起集体诉讼。阿荣森表示，美国法律的诉讼时效原则主要维护三方面利益。
The first is it promotes diligence by plaintiffs. If they know that their time is going to run out on them, then they should be diligent in investigating.
阿荣森话：第一系促使原告尽职，如果知道诉讼时效快到期啦，佢哋就要更尽职咁调查违规指控并提起诉讼。第二系保护被告，被告需要继续佢哋嘅生活同工作，而唔使担心时隔好耐仲有可能面临诉讼。第三系保护法庭。因为当公众的记忆模糊，证人亦都早不在时，他不应该被要求去审理过时的案件。坎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鲁门·穆里根等法律学者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美国股东和投资人，提出应根据时效暂停公平原则，允许这件案最初的原告在两年诉讼时效期到期后继续提讼。
Plaintiffs argue that, well, because they filed the first suit on time, their third suit should be so-called tolled. And my argument was because the first suit was filed on time, putting defendants.
穆里根话，原告指出，由于佢哋第一次按时提起咗诉讼，所以诉讼时效期应该暂停。佢嘅法律依据系，由于原告第一次按时提起诉讼，并且通知咗被告，国会法案嘅本意系喺连续提起诉讼期间，诉讼时效必须暂停。纽约律师杰瑞德·戈博代表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最初的被告艾瑞泰克的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说，允许集体诉讼接二连三的提出，对被告、法庭乃至整个经济都不公平。
The main point of view that we had is that, you know, securities litigation and other types of litigation, but particularly securities litigation, can be very expensive.
郭博话，佢哋嘅主要观点系证券诉讼以及其他类别诉讼，特别系证券诉讼有可能花费好大，并引起公司混乱，甚至仲会俾整个经济造成巨额成本。因此，佢哋认为确立一个明确嘅截止日期同时间表非常重要，必须使诉讼喺某一时间终结，才能够使公司继续迈步向前，而没有进一步诉讼的威胁。俄亥俄州律师海文·拉克劳斯指出，艾瑞泰克起诉莱什一案并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而只涉及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亦即莱什能不能够将这一场集体诉讼继续打下去。虽然是这样，法庭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I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he will be able to proceed with his lawsuit.If the argument the defendants are making that the case is stale, meaning it was filed after the time limit, then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the lawsuit.
拉克劳斯话，法庭嘅判决将决定莱什是否能够将呢一场嘅官司继续打落去。如果中国公司嘅论据赢咗，亦即此案已经陈旧并过咗诉讼时效期，呢一场官司就到此结束。莱什将冇办法继续佢嘅诉讼。反之，如果他的论据在法庭上赢了，他就可以继续将官司打下去。这个并不意味着他最终会胜诉并且从中国公司赢得赔偿，而是意味着这场官司可以继续打下去， 并重返审判庭展开正常的诉讼程序。拉克劳斯进一步指出，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法律依据判决先例断案，联邦下级法院要尊重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在其他诉讼中，无论是否涉及诉讼时效的问题，下级法院在断案中都要依据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问题上的判例。因此，法庭的判决不单止关乎这个诉讼，而且对整个法律体系都会产生影响。预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在2018年较晚时候就此案做出判决。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五十年前的这个星期，民权标志性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博士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遇刺身亡。美国之音的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在本星期的访谈节目当中回顾了金博士的传奇经历和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讲，关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所倡导的非暴力对抗不公的思想仍然鲜活，而且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心中。美国住房和城市建设部部长本卡森和政治战略家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唐拿布拉齐尔，作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访谈节目，回忆马丁路德金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当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面对公然的种族歧视时。
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in the 8th grade when they were giving out the awards for the most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I was the only black student.
本卡森部长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八年级的时候，他们为学业表现最优秀的人颁发奖励，他是唯一一个黑人学生，他得了奖，有一位老师站起来面对人群，可以说是责骂白人小孩子，说你们不能够被一个黑人小孩子打败，你们是怎样的一回事。
That was a culture in which African Americans or blacks were told they had to do certain things. I went to all black schools.
唐纳布拉齐尔说，那个是一种文化，非洲裔美国人或者黑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做特定的事。他读的是全黑人的学校，直到1970年代种族融合开始。布拉齐尔和卡森都表示，马丁路德金是一位有气场和吸引力的领导人，他的智力水平和他对和平的热情相匹配。
He studied the various empires of the world and looked at various leaders, and he was an eclectic.
卡森说，他研究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审视了各种领导人，他是个节哀主义者，他将每个地方的优点都借鉴过来，再将他们整合成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绝妙的战略，利用和平的方式达成目标。
His dream encompassed so much more than just the American dream. It was the belief that one day our country could live up to his ideals.
布拉齐尔说，马丁路德金梦想超越了美国梦，那个是一种信仰，终有一日，美国的国家能够实践他的理想，也是一个梦想，大家能够被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对于马丁路德金在目前国际和国内的政治风气可能会持哪一种态度呢？
Dr. Kane would still be telling us that we have to fight poverty and injustice in American society.
布拉齐尔说，马丁路德金博士仍然告诉大家听，必须和美国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公做斗争。他还会要求大家关注战争，不单只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另外，马丁路德金博士还会呼吁在美国和全世界结束暴力。
I think he would be disappointed that there's a lot of identity politics going on. You know, he was saying.
卡森说，他想马丁路德金会感到失望，因为身份政治相当普遍。马丁路德金曾经说，他渴望有一日大家会以品格而不是外在形象来评判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怎样呢？这个团体对抗那一个团体。卡森还说，如果马丁路德金还生存着，他终其一生倡导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可能会使他成为一种足以消除分歧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以下新闻提要：日本正式成立美军式的海军陆战队，防备中国攻占西南诸岛。巴西前总统卢拉继续抗命，不肯因为腐败罪而服刑。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共同呼吁塔利班参加和谈，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正式成立美军式的海军陆战队，以防备中国攻占西南诸岛。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六在佐世保市美军基地附近的上浦军事基地举行了水陆机动团的成立仪式，大约有1500名水陆机动团的队员出席了成立仪式，之后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举行了夺回利岛的军事演习。由于面临中国对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不断增强的威胁，日本过去几年在美军的帮助下努力组建类似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水陆机动团，同时不断壮大水陆作战作用的装备，包括直升机航母、两栖舰艇、美制鱼鹰运输机和两栖攻击舰车。这个是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成立的水陆机动团，并且因此引发争议。在二战期间，日军海军陆战装备和部队在侵略亚洲邻国的战事当中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前巴西总统卢拉继续违抗法庭的命令，在支持者的簇拥和保护之下，拒绝为因为腐败罪而被法庭判处12年监禁开始服刑。巴西联邦法官要求卢拉星期五下午之前向警方自首，但最后期限过后他仍然未服从这项的命令。巴西警方说他们不愿意强行进入卢拉所在的一座工会大楼将他带走，以避免和他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卢拉去年被判犯有受贿罪，认定他将一系列政府合同包给一家的建筑公司，换取的好处是公司为他一个海边公寓全面翻修。在卢拉不服提出上诉之后，一家上诉法庭今年一月维持原判。卢拉说当局对他的腐败指控是出于政治的动机，目的是阻止他今年十月再次参选总统，因此再次提出上诉。星期四，巴西最高联邦法院以6-5的裁决驳回了卢拉提出的上诉期间暂不入狱的要求，随后法庭发出了将卢拉归案收监的命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共同敦促塔利班接受喀布尔无条件和平谈判的建议，以帮助寻找阿富汗冲突的政治解决的途径。这个艰巨的挑战是阿富汗总统加尼和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阿巴斯进行了一整日的关键磋商之后提出的，两国内阁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参加了磋商。阿巴斯总理办公室在伊斯兰堡发表的一份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呼吁塔利班对和平建议作出积极的回应，立即加入和平进程。他们都认为阿富汗持续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政治解决方案是推动冲突解决的最佳途径。阿富汗总统加尼一个多月前提出无条件和塔利班谈判，以努力寻求磋商谈判结束阿富汗战争。他的提议得到国内外的支持，但是塔利班叛乱武装一直对此是没有回应。由电子私隐资讯中心牵头的各个消费者组织说，面书因为使用他们的人面的识别的软件侵犯了使用者的私隐权，他们向联邦政府提出投诉。投诉的重点是识别被上传到他们网站的照片当中人物的面书软件。这个消费者组织联盟星期五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投诉，说这一家的社交媒体公司经常性地未经图像主体同意而扫描照片以获取人面 匹配的生物的识别资料。投诉书说，免书公司试图通过欺骗性地鼓励用户参与识别照片人物的过程，而改进他们的人面识别的能力。投诉书说，这种个人识别是大家不想要的，非必要的，亦都是危险的，破坏了用户的私隐，无视免书用户的明确的偏好，而且是违反了几个州和世界很多的法律。这些团体坚称用户几乎无能为力，难以防止他们的面孔被上传到免书这样的社交媒体系统。美国纽约州雪城市警方星期四宣布，雪城大学一名中国学生因为囤积弹药和枪支零件，并且威胁制造大规模枪击事件遭到遣返。雪城市警察局副局长麦克格克表示，涉事的学生现年22岁，名叫做詹小腾。他曾经对一个同学说，他想买枪搞一些麻烦，并且说一直在这里为之进行准备。据悉，詹小腾3月12号到当地的一家枪店想购买步枪，并且询问有几多是能够装多发子弹的猎枪，店主拒绝之后马上报警，说他形迹可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属，他们正在推动将赵紫阳夫妇骨灰合葬民间公墓，而赵紫阳的前秘书就说，看不出习近平统治之下有平反六四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的清明节，继续有不少的民众，其中包括赵紫阳的旧部、亲属、同乡以及是维权人士，来到了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的旧居，参加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纪念活动。香港苹果日报说，赵紫阳的子女说，当局原则上是同意家属的意见，将赵紫阳夫妇的骨灰在民间墓地入土为安。这个是赵紫阳2005年逝世以来，当局第一次准许赵紫阳在北京入土为安。而在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13年来都是以时机不合适等理由，拒绝家属要将父母的骨灰是合葬入土的要求，因为当局担心赵紫阳在八宝山以外的安葬地会变成民主纪念碑。对于这个的松动迹象，王雁南星期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现在还在推进，年内是不是能，我就要看各方面。
王雁南表示，现时还是在推进，年内是不是可能呢，要看各个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原因，他是不敢讲，也都不敢讲。年内是有机会，也都很难讲，就有几大的把握。赵紫阳1919年10月17号生于河南滑县，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及是中共总书记，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的主要领袖。六四事件之后被中共保守派排挤，理由是分裂党和国家，支持动乱分子。赵紫阳被软禁，2005年1月17号逝世。他的夫人梁白琪2013年逝世。赵紫阳的子女是希望将他们的父母骨灰是合葬于民间墓地。王雁南表示，要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东西啊，走一步看一步，没走到那一步你就不知道。
王雁南表示，这个事情要走一步看一步，未有走到那一步你就看不到，走到那一步或者就变成不能商量，什么都不知道，不能够判断，因为不能够预测，各种情况都在这变化。报道说，赵紫阳的儿子赵义军去年同中共中央办公厅经过商讨之后，当局基本同意赵紫阳家人提出的两项要求。第一，赵紫阳骨灰不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按照平民方式安葬，不用其他人出钱。报道援引王雁南的讲话，只有政府才讲规格，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不是政府要员。关于赵紫阳墓地选址，赵紫阳的家人是有两个选项，第一就是北京其他民间公墓，其次就是河南滑县赵紫阳的老家。不过据说家属已经排除去滑县的方案。一般认为赵紫阳的骨灰能否很快下葬，在哪一度入土，将会和平反六四事件有很大的关联。习近平全面掌权之后，当局和赵紫阳家属谈下葬的问题，是否表明有积极迹象出现。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我看不出来，因为
鲍腾表示，佢睇唔出有呢种嘅迹象，因为解决咁样嘅事情，第一件事情就系要披露真相、公布真相。现时连现实嘅事情都系冇真相，何况历史上嘅事情？对于呢件六四事件，首先要了解民意。现时根本唔俾自己嘅人民发表自己嘅意见，仲谈乜嘢过去嘅事情？了解民意。鲍同仲表示，平反六四唔能够单单靠个别领导权威，要靠大家嘅力量。
我看大家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
鲍同话，佢系要睇大家要发表自己嘅意见，呢、这个解决问题最好嘅办法。唔好希望就好似过去一样，由某一个嘅权威做一个结论，靠一个权威做一个结论，靠唔住。靠一个权威做一个结论，往往是片面，不单止是片面，往往是错误的。2018年清明节，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海外很多的地方，很多人清明节这一天利用清明祭祀，缅怀六四亡灵，祭奠赵紫阳、胡耀邦等中共改革派人士，有些亦都打出结束一党专政的旗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4年，维吉尼亚嘅冷港战役结束咗北方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嘅攻势，佢哋几乎一直打到南方邦联首府李士满嘅大门口。不过，北军将领格兰特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冷港战役，北军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的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已经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到1864年秋天的时候，南北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南方军的兵员和军备都出现短缺，而得到补充的希望又十分渺茫，北方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同南方相比，北方军的兵员更为充沛，装备亦更为精良。不过北军的伤亡和损失亦好惨重，这个主要归咎于一种新型子弹的发明，这种被称为米尼弹的子弹极大增加了枪支的杀伤力。米尼弹出现之前，没人能够打中30米以外的目标。有了米尼弹，150多米以外的目标都不在话下。配备了这种子弹的士兵躲藏在石墙或者土墙后面向敌人射击，对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多数将领似乎无法接受米尼弹，他们继续沿用米尼弹出现以前的进攻方式，就是成百成千人在敌人前面一字排开，听到进攻的信号之后向前推进，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向敌人开枪，然后发起冲锋，用刀或者是索性用拳脚和敌人展开搏斗。
咁样做目的系要震撼敌人，吓到敌人，叫佢哋逃跑。不过南北战争双方将领都逐渐意识到呢一种办法越嚟越行唔通，进攻部队仲未靠近，就已经被防守部队嘅子弹击中啦。在三年半的冲突中，南北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伤亡，但是战争还是继续。在东部，北方军越来越逼近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在西部，北方军亦在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之下逐渐深入南方腹地。谢尔曼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占领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这个也是南方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之一。第二个是要摧毁约翰斯顿统领的南军。谢尔曼比约翰斯顿人多，但是南方军往往能够占据更有利的防守位置。遇到这种情况，谢尔曼从来不会正面袭击，而是绕到南军身后逼他们撤退。谢尔曼的这种战术屡试不爽。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以为是约翰斯顿害怕打仗，于是派另外一名将领取代他。这个人新官上任，两日之内就对北方军发动进攻。但是进攻没有充分准备，而且情报又是错的，结果惨败。十一日的战斗，南方驻守乔治亚的部队死伤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无力保卫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被北军攻陷。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将领谢尔曼率兵夺取了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攻占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又在乔治亚北部地区和南方军打了几场小仗，然后决定向大西洋沿岸的沙凡纳进军。出发之前，谢尔曼下令火烧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几乎被夷为平地，谢尔曼的部队在前往350公里以外的沙凡纳的途中边走边烧，开辟出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毁灭之路，这个亦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谢尔曼远征。谢尔曼说他要给乔治亚人受折磨，要使南方邦联的人知道他们的政府保护不到他们，北方军士兵在每个农场和乡村停低，抢粮食、抢衣服、抢牲口，带不走和不想要的就索性毁灭。他们纵火烧民宅、粮仓、牲口棚、粮食，倒毁店铺和工厂，纵放火烧毁桥梁，拆掉铁轨。日复一日，谢尔曼手下的人在前往撒凡纳的途中活活用火焰烧出了一条通道。谢尔曼的部队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南方小股骑兵在这支大军的边缘骚扰，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1864年12月22日，谢尔曼到达撒凡纳，他传话给首都华盛顿的林肯总统说，请允许我将撒凡纳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你。谢尔曼远征重创了南方邦联，最后只是剩下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谢尔曼远征给南方士气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谢尔曼在撒凡纳休整了一个月之后，1865年2月1日开始挥师北上，目标是与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城外的格兰特将军会合。谢尔曼的部队途经南卡罗来纳，
凡是能够看见的东西一律摧毁。北方士兵记得南卡罗来纳是第一个退出联邦的州，是打响南北战争第一枪的州，所以这次他们一路走一路烧，南方军根本无法阻止。里士满西北面的雪兰多河谷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战争之初，南方军就是穿过这条河谷对北方发动袭击的，他们从这里入侵马里兰和宾夕凡尼亚，甚至威胁到首都华盛顿的安全。格兰特将军觉得这条河谷被南方军霸占了已经够耐了，格兰特派兵进入雪兰多河谷，命令他们摧毁所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他对手下说，吞并维吉尼亚，凡是能够到的地方清除一切。结果农庄被烧毁，粮食被烧光，牲口被带走或者杀死，粮食一粒都没剩，留下的只有烧焦的土地。格兰特将军随后下令谢里登进军雪兰多河谷。1864年秋天，谢里登率兵击败弱小的南军部队，在雪兰多河谷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到1864年年底，整个河谷已经是北军的控制之下，南方唯一剩下的就是罗伯特里领导的部队。痛失雪兰多河谷，南军失去粮食来源，南军士兵几乎断了口粮，出去找粮食的大车每日都是空手而归，南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人回了屋企，亦有人投奔北方军。南方领袖找不到人来补缺，根本没有人响应入伍的号召，但是南方还有一支劳动力大军没有派上用场，就是黑奴。在这个以前，奴隶只是为军队做些和打仗无关的工作，修路、架桥、赶大车，但是没有人当兵。在北方，数以千计获得自由的黑人应征入伍，但是报酬不够白人士兵那么多。南方邦联议会最后没办法，开始商量给奴隶充军。有人提出议案，建议凡是愿意参军打仗的奴隶一律可以获得自由。这项议案遭到很多南方领袖的反对，就算这样做可以挽救邦联，他们亦不同意。其中一个人说，绝对不能够武装奴隶，你给他们抬枪打仗的那一日就是这场革命结束的开端，如果奴隶能够是优秀的士兵，那就证明我们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错了。罗伯特里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要叫奴隶相信邦联的胜利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能够成为好士兵。他建议立即给参军的奴隶自由。南方邦联议会1865年3月通过法案接受黑人入伍，但是没有保证给他们自由。但是一切都迟了，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训练，挽救南方邦联的命运。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今天的对话当中， Michael 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Under the weather 以及 To grab a bite。
Hello。
喂 Michael， 你今天怎样？在学校见不到你，打电话去你做工那里又没人听，你没事吗？
Oh, it's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So I decided to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really rest.
乜话？你话天气唔好，所以你就请一日假？ 天气好好啊，你做咩讲大话啊？
No, no. I said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Under. 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 it means sick.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病的意思。咁你仲唔快啲去睇医生？
Oh, don't worry. It's not very serious. Usually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weather, they mean they feel bad, but are not very sick.
Oh, 你嘅病唔系几紧要，咁我就放心啦。但系你点解今日觉得 under the weather？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eat with a friend. After dinner,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We didn't have umbrellas, and I had to walk a long way back to my car in the rain.I think I caught a cold, so now I feel under the weather.
唔怪之得啦，你食完饭又淋住雨行咗咁长嘅路，哎呀，你以后千祈要小心啊！如果大病一场，咁真系唔知点算啦。
It's okay, Li Hua.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at's why I'm resting at home. That reminds me, how is your mother doing? Didn't you say she was under the weather last week?
我妈妈而家好翻好多啦，不过上个星期真系吓死我哋啊！上个星期一佢忽然间话唔舒服，提早放工，第二日就开始咳，仲成身软晒啊
！Oh no!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she had SARS.
冇错，我屋企人都好担心佢感染咗 SARS， 所以人人都话自己 under the weather。不过第二日我妈妈好翻啲，佢哋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咗。
They were all thinking about SARS.So they also felt under the weather. In fact, they were all okay.
咁就係啦，佢哋覺得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都係心理作用啫。
So why were you trying to call me at work today?
我想打電話問你，今晚要唔要一齊出去食飯
？Oh, well, I'd like to, but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stay at home tonight. Maybe this weeken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你话呢个周末我哋食乜话
？I sai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Grab, G-R-A-B, a bite, B-I-T-E, to eat, E-A-T. It means we can go out and have a quick meal somewhere this weekend. To be exact, it means to find some quick and simple food, like fast food.
吓，尤其系指食快餐。我就唔想咁随便 grab a bite to eat， 我想去间有气氛嘅好餐馆。再讲啦 ，Michael， 你都唔应该成日食嗰啲垃圾食物啊。
I know, I know. It's just that I often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etween classes and work. So at lunchtime, I usually hav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and grab a bite to eat. I don't have time to go anywhere else.
如果你觉得中午嘅时间好少，咁你就应该将午餐准备好带翻学校。你睇，你成日喺出边 grab a bite， 咁嘅开支都几大噶。
I don't always grab a bite to eat at fast food places. Sometimes I make lunch at home, 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times I'm busy then too.
Michael， 你真系唔识得照顾自己啦！淋住雨周围走，成日食垃圾食物，唔怪之得你会 under the weather。你以后真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身体有啲唔舒服，咁就系 under the weather。Michael 约你话等佢身体好一啲咧，先至出街 grab a bite to eat。主要咧就系指随便去外边咧食一啲快餐。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